这首诗歌叫《跟从主》。我们常常说祷告的时候愿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最愿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主跟着咱们。哎，我去哪儿，主与我同在，跟着我去。你是我的保护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去惹娄子，然后我躲到里边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，然后还说主把我带到这儿，主把我带到那儿。啊，用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，啊，其实是我们在地上随意行，然后主给我们后边擦屁股，往往是这样。如果我想讨大家好的话，就把贵教会夸一番，啊，真好，说不定我今天讲完以后，大家谁也不愿意再理我了。
我会。
啊。穿了一个 T 恤
Survivor
啊，约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38、第39节，看一下。马太福音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。
第十章。
第38、39，看有没有？没有。第38节。
不背着他十字架跟从。
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得着生命的，将要失丧生命的。为我失丧生命的，将要得着生命。英文讲的是什么？他没有说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没有门徒这两个字，好像是 not worthy to me， 你根本不配我，不是说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你就不配我，你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话，你根本就不配主。昨天我们讲势力在神的面前，啊，一天到晚的就是站在那儿然后看，这已经相当好了。你没有发现势力这两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一下就消失了，神再也不提了。那为什么神不提了呢？你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，服侍主的人全都侍立在他的殿中，在他的宝座前等候，因为神是一个坐在天上发号施令的，神坐在那边讲话，或者是天使，或者是他的仆人在下边静听，然后去做，做成了没有？能做成了，除非神自己做事。新约圣经讲的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变成人的样式，一天一天的活在人当中带领人。因为你只是拿了一个令箭然后下边来做事情的话，你可以是一个忠心的人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把整个的民带到神的面前。你看撒母耳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大卫是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他们每次从神那边得到神的信息，拿到神的预言，听到神的话讲给百姓听，百姓一下就回来了，过多少年又失败了，再过多少年回来，再过多少年失败。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，但以理有一个非常有一个看见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，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恒古常在者，那就是讲到神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乃烈火。看到这样一个庄严神圣充满光充满审判的一个宝座，上边坐着恒古的常在者， 他衣服是那样的洁白，说到他的圣洁，头发如纯羊毛，说到他的纯净，一点污秽都没有。那我们这些个罪人如何能势立在他的面前？那只是一个心意，以去观赏神。我们这样一个罪人与神面对面，你就没有办法 survive， 你没办法存留在那个地方。第十节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。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这是一个行审判，要审判这地，要审判全民所有灵魂的一个圣洁公义的主。在他面前侍奉的千千，侍立的万万，什么意思？十个人里头有一个人能忙活起来啊。如果数学说的对的话，那九个就侍立在那儿，万万的人势力在那儿，有千千的人才能在那儿，能在那儿做事情。做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预备，怎么样预备呢？预备到昨天我们讲到马拉基书的时候，神就再也不和以色列民讲话了，以色列民彻底背弃神。有几百年的时间，神没有一个先知，没有一个预言向以色列民讲话，直到耶稣悄悄的一个婴孩的样式，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身子降生在马槽当中，最黑暗的地方，最没有光的地方，最潮湿最阴冷，像人一个阴冷的心一样，他悄悄的降生在那里，不是大张旗鼓，身变成是像孙悟空似的，啪，石头一蹦，出来一个极大无比的一个33岁的壮男子，然后就在地上行七世。他是一个婴儿，他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他要在玛利亚和约瑟的庇护下，他要躺在马槽当中，要有草在他周围，要用布裹着为记号。当希律王要杀他的时候，他要逃到埃及去，然后他要再回来，做木匠的儿子，真惨，生活在一个小地方叫拿撒勒，小苗，在那儿，拿撒勒是散居的人，犹太人都觉得那个地方都不是纯犹太人，散居的，渔村，木匠，然后一活30年。小学、大学、中学全在那儿上，就在他爸做头里学做木头。木头是人的性格，人就是朽木不可雕嘛。但是这个耶稣就在那边一天到晚刮这些朽木，他能不能做出一个东西来？做了一辈子，然后他就出来开始行神让他做的事情。你看他看到第一个门徒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说。耶稣就对马太福音，我们读的时候，约翰、路加都是这样，对他的门徒说：“你来跟从我吧，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想要钓鱼的？哎呀，得人如得鱼，那真是有意思。弄一个小诱饵，放一个钢钩，还带着倒刺儿，他往里头一放，还抖。然后那个鱼傻了吧唧的，啪一咬，哗就上了岸了，这太残酷了。所以我这辈子不想钓鱼，吃鱼的时候啊，眼不见心不烦，不已经熟了嘛，不吃那剩着给谁啊？那钓鱼，人家在水里头游得好好的，啪一个钩给人钓上了，那是不是说这人是如得人如得鱼一样？啊，那后来我们说呢，原来。那些渔夫不是用钩子钓鱼，是用网来捞鱼，他们是下网打鱼，一船一船一船。你看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 打了这么多鱼，那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当彼得和约翰一个晚上没有打到鱼，一天没打到鱼，然后耶稣呢就说你这个划到水深之处，然后他们再下网再打，然后就有一个神迹，两条船都盛不满大，就都盛掉沉了那么多的鱼。哎呀，那时候他们就应该按照正常的情况，要正常基督徒生活的话，就说神真的祝福我们了，在我们这个事业上给我们这么多鱼，一天打的像我们一个月打的这么多，马上下了船以后就归着这些鱼上鱼市，然后就赶快卖，该晒的晒，该分的分，该卖的卖，卖完了以后买船，买完船以后开船，这个更多的船当船主，鱼霸啊，慢慢这主的祝福嘛，所以以后加利利主我们就全都包下来了，别人别打了，主说了我们要得鱼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在他们的事业最成功的时候，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，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彼得和约翰当时一想也是这样，那约翰你看说了这件事情，他就舍了船啊，撒下就撇下网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，跟从耶稣，他跟着耶稣走，把事业把那么多的鱼哈，就全都放到那儿，就跟着耶稣走了。那我们可以分析他们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如果有这么多人要是跟着我们的话，得人如得鱼一样，那谁还打鱼啊？我们说当个班长，当个连长、排长、旅长、师长的，哇，下边这么多人啊，我们跟着后边一个师的人，也滋味也挺好的。甭说当这个主教，当个小神父的话，下边一群人跟着也不错。你想想，你知道在这个宗教世界当中，一个人站在上边讲，下边大家都听，那感觉其实挺好的。尤其是在基督徒当中，大家都特别爱说他是讲员，又特别尊重讲员。你知道这种尊重啊，可以让人的灵魂、让人的肉体有一个东西叫骄傲。有一个东西叫做稳妥的平安，看这么多人喜爱，这么多人愿意听，我能哎，其实是可以败坏一个人。我们讲到这个势力在神的面前，你读约伯记的话，有一件事挺可怕的，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，有一天神的众子全都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。神的众子啊，撒旦也来在其中，可怕。你站在神的面前，仇敌也站在神的面前，就站在你旁边。第二章第一节又说，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我有时候真想不明白，这个神跟撒旦这个关系啊，他坐在上面发着火焰，那么圣洁，宝座卷书是敞开的，下边千千万万的在那边，撒旦在那晃来晃去，他可以晃来晃去在神的殿里面出来出去，然后他到地上随便溜，在那边走，他怎么就走走走就看着这个啊约伯了呢？他就在这边巡视，他没有找爱主的人然后去夸他，他是找爱主的人然后到神面前去控告他，说这家伙你给他这生活太好了，他就控告。然后神与撒旦说话不说话，神还与撒旦说话，说你去吧，但是你不能夺他的性命。好好，第一次是说你不能伤害他，他就把那什么牛羊财产一天之内全都没有啊。你想想约瑟那天在那儿坐着喝茶的时候，在这报信儿来，报报报报报报报报，你们家5000头骆驼全都没了，没就没了吧。然后这边又来了一报信儿的，报报报报报，您儿子还姑娘全都死了，哎呦呵， 老头一天全都没了，他没有在耶和华面前说怨言，没有主动的话语，然后所以撒旦又去控告，那撒旦的灵也在那边。还有一个地方，我前几天读圣经时读到，也让我吓我一跳。以色列人要去打仗的时候，也是在神的面前，大家都在那边示力，然后有一个灵在那边，那个灵叫做谎言的灵。一个谎言的灵在耶和华面前，而且当耶和华要问大家怎么办的时候啊，然后这个谎言的灵还自告奋勇的出来说，我可以把谎言放在你的先知的口中，让他们告诉以色列民一个谎言。你猜告诉了一个什么谎言？告诉一个非常以色列人爱听的谎言，说你们可以赢这场战争，你们去打吧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。你想想这话，这讲起来啊，那个会煽动的啊，穿西服，正有正人君子的样子，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，我们去杀我们的仇敌，这是天上，哇家这一个谎言的灵。有时谎言的灵他说，我们教会路是正的，我们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光景是对的，我们真的是很跟从主的，我们快跑跟上了，有的时候都超过主。说好多人说怕超过主，哎，你还挺快的，你还经常超过主，还跑到主前头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他真的觉得他能跑。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谎言的灵在地上欺骗我，告诉我们今天还可以，如果今天神回来跟我们算账的话，我们就是那个五千两，拿了五千两，我们还可以赔上五千两，然后神就奖赏我们，就跟他一同坐席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再问问自己，到底是咱们是一千两仆人的那个光景呢，是回来受主的责备，很可能去哀哭切齿的，还是说得奖赏？有的时候有一个谎言的灵让我们心里边满足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我们已经把自己摆上很多了，我们还常常祷告让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大概可以了。其实这个灵是一个非常错的灵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主在哪儿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服侍主。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，所有主的呼召都是说，你来跟从我吧，你来跟从我吧。我们说我们有事业，我们有家庭，我们有小孩，我们上有父母，还有老人啊，我们给他送终以后我再来服侍你。这不有一个人说吗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要来跟从你，但是你先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埋葬了我的父亲，然后我就来跟从你。主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来跟从我吧。什么叫做死人埋葬死人？他不是说父亲重病马上要死，他当时说的那个意思就是，等我给父亲尽了忠以后，我再来跟从你。其实是在天底下的理挺合情合理的。我们好多人说，等我退休以后，我早点退休，我先赚钱，等我退休以后，主我百分之百的，我来服侍你，好好服侍你，好好读圣经。我敢给你打一个保票，当你服侍，你如果平时不服侍主，不跟从主，等你退了休以后，你要是能够百分之百像你当时拍的小圣徒那样说的去服侍主，跟从主才怪。你啊，拿着退休金你去炒股票电脑，你绝对不可能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跟从主，没有服侍主，你退休以后你不可能这样。人家就是给你一个自己的一个谎言，你让你自己的良心过意的去，你才那么说。所以当主耶稣往前走的时候，主耶稣只往前走，他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又是官又是钱，收税的多好，你现在能够当一个省税务局局长啊。你们家发大了，真的见过那个 听那个当官的哈，我就说哎呀，能不能当个官啊？别人说你回来什么，好多人劝我回国发展，我说我要回国发展，我就想当官，然后想当贪官。为什么当官好啊？不是有人说吗？听同学讲说两个小孩都特别有钱，在修大这儿啊，比爸爸哈、啊，比爸爸。一个人说我爸比你爸吃的多，有没有？比爸说我爸那钱是真挣来的，我爸天天晚上都得陪人出去喝酒啊什么的，那钱是真的是用身子挣出来的。喝酒容易吗？一杯一杯的陪领导干。然后说你爸那钱，你爸当官的，说要多少钱，想来就来，这好当官，想来就来。当一个官的话，你就一想，下边就有人把事给你办。在座没有当官的吗？当官的也不在这儿待着。马太其实就是这样，你想想，想当税务局局长，你该付国家几十万的税。但如果你给我几万的话，这就全免了，多好的一件事儿！所以一定是税吏全是罪人。但正在那儿坐着的时候，耶稣在下边走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下来，跟从我。”哎呀，这一叫，马太就当时都没有跟他的上级领导请示一下。这堆钱我都不知道当时放在哪儿，是送到税务局了还没有，甩手就下来跟着耶稣走了。撒该啊，撒该更是这样，我也挺喜欢撒该的故事，以后我们讲，以后讲撒该的故事，那是我特喜欢的一个人，他性格特别好，他对主耶稣非常的感兴趣，他宁可要看，而且还要看得清楚，他特别想看。那这个马太其实他可能没想看，但是主耶稣就说你来看我，你来跟从我，马太就跟从了主，就去了。所以到了第十节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不背着你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话，你不配。我们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配的，是不是一个配说我是一个得救信主的人，我是服侍主的人。什么叫做就当舍己背着十字架跟从我？什么叫做你要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去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？主耶稣对这个财主官呐、太苛刻了，真的很苛刻。那几个门徒就是看着，眼看着这个财主官就这样的忧忧愁愁的转身离开了耶稣，耶稣也目送这位年轻有才的一个官就走了。有这样一个人不容易，他遵行神的律法，他把所有的律法能遵行的他全都遵行了，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夫子，良善的夫子。当一个他称他为良善的时候，用的词是 good， 耶稣就说你怎么能称我为良善呢？那显然这个人知道耶稣是神，否则的话他不会称他为良善，因为耶稣说只有神才是良善的，你怎么能称我良善？但是财主就说我知道你是良善，因为你有神迹奇事，你讲出来的道理是与天有关系，所以他才来在这边说我怎么样能得永生。像这个问题你绝不会去问一个银行家说我怎么能得永生，你不可能。你很可能去问一个医生说我怎么能够健康，然后你去问一个与永恒与天国与神有关系的人说我如何能得永生。财主他问题很多，精彩，赚钱容易啊，理财不容易啊，这么多，这当官容易，保住官也不容易，跟错路线怎么办啊？这阶级斗争、政治斗争这么复杂，这一下的话，这一改选你就又没了。所以，但是那一天他找到耶稣，他说我要得永生，那耶稣也挺好，他说你当守神的律法，什么是神的律法？ 就是那四条。孝敬父母，他说我这都有了，那好，那前后边六条，他真的是，他说我从小全都做到了。其实你想一想，这挺容易的。如果有钱的话，什么都能做到。有钱嘛，孝敬父母容易不容易？容易啊，请他十个保姆，捶肩的、搓背的、揉脚的啊，煮汤的、煲汤的、端汤的，那他把你父母那伺候的舒舒服服的。啊，你父母还说王妹儿真孝顺啊，十五个佣人啊，在那伺候着，就是看不见儿子，儿子干嘛忙着赚钱呢。所以你看，昨天我说钱有用，钱对人有用，但是在神面前，你还真不能用自己的金钱来使唤神。这个财主官可以说，耶稣啊，带着十一个门徒、十二个门徒走，真不容易。这样吧，我给您买几匹马，给您打一辆车，所有这个你们这以后这步兵就改骑兵了啊，你走哪儿也快。这事儿我可以，我有钱有财啊，我又爱主，我给你弄一这个吧，弄一辆大巴啊，空调大巴，你们以后去加利利，尤其是耶路撒冷都快。然后我干我的事儿，到时候没钱了，我就包修什么，我换新车，直接汽油用完了，我就换辆新车，都不给你加油了，那不行，不行。我们服侍主的话，不是用自己的钱，神要的是要你的时间，是要你的人。你真正孝敬父母的话，你先干嘛老给他钱？儿子呢？儿子在信封里，信封是什么？信封是支票上有儿子的名字。小脚老太太还得到银行那儿去取，取完了以后是美金，还得换成人民币。哎呀，麻烦不麻烦？儿子在哪儿？儿子在国外，老得这么说。老太太，儿子在哪儿？儿子在国外。如果老太太走到哪儿，旁边有个大儿子跟着，你看你就羡慕不行。大儿子老搀着你，那不用说，老太太这脸上的光彩，这是男儿。哎，我们其实不是人也是这样。听不懂啊。耶稣在哪儿，我们就得在哪儿。你要想做完全人的话，在神面前毫无指责的话，他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主，还要爱你的邻舍。财主官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呀？你知道在美国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啊，多好啊，就是旁边养狗那家住十几年不打一个招呼的有没有？那有人在跟邻居吵架，那常事儿啊。说你们家那树枝怎么老往我们家这儿飘啊？你们家那狗怎么老在我们院拉屎？就这点小事儿啊，吵来吵去。真能爱自己邻舍吗？也容易，咱买特大的房子啊，对，跟大家都没关系嘛。房子住的越大，大家就是打个招呼，觉得哎呀爱邻舍。你看看主耶稣是住在富人区还是住在穷人区？
穷人区。
主耶稣医治我们，你看马太福音二十章，遇到一个瞎子，他就把他的眼睛一摸，然后他们就立刻看到了，看到了以后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说，我是世上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再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这句话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关键，耶稣在哪儿，我们也在哪儿，不是我们在哪儿，耶稣在哪儿。你真的要跟从他，他是一个人，你没办法服侍神，你不可能服侍神，你怎么能服侍到神？神真的在乎你献上的那一只牛、那一只羊、那一只鸽子吗？神真的在乎我们多喊一声哈利路亚？我们大声喊哈利路亚，大声唱歌，那最后你想来想去，你不是觉得跟庙里面多念几遍什么那个念经的那一样，多念几遍经，和尚老念 千变万变，他就觉得哎，他最后修行修的比较好。那如果我们把神也变成那么一个假神，那么一个让人不可思议，就是多听几句好话就高兴的神的话，那这本本你还是别信了。所以神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式，他带着我们走。所以耶稣来，他说我不是受人的服侍，我乃是来服侍人。他来是要服侍人的呀，人子来并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路加福音主又说，谁是为大，是坐席的呢，还是服侍人的呢？他不是坐席的大吗？但是耶稣怎么样？他是那个服侍人的。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。他是给他的门徒洗脚擦脚，他是把自己的上衣脱了，把毛巾系在自己的腰上，像一个仆人一样服侍他的门徒的。所以他说，若有人要服侍我的话，你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们觉得服侍人不是一个被尊重的事情，我们愿意被服侍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读那个经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开启。我们被人看不起，我们被人嘲笑，我们是被哪种人嘲笑？被安逸的人嘲笑，被骄傲的人看不起，直到极致。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，他为什么被除掉？所有那些人觉得他不配活在地上，他有没有犯罪？查不出他的罪来，为什么还要钉他十字架？我们就是要钉他十字架。这世界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最底最底最底层的人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一个像世上的渣子一样，最后被那些圣洁的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与强盗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我们真正想服侍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兵器，有一个我们不可缺少的心智，那就是受苦的心智。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想的是平安喜乐，对吧？但你要服侍主的时候，跟从主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你一跟从主，你的同行会看不起你，你的同学会看不起你，你的家人会觉得你有病，真的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回到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不愿意说自己是基督徒？你不敢说，别人看不起你。就像你在基督徒当中的时候，你不敢做一件别人没做的事情一样，你怕你其他的基督徒也看不起你。人就是好面子，好不容易躲在这教会里头了，就做一个特别不要太突出的一个信徒，别跟别人不一样，来的次数别太多也不能太少，反正就是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躲在这儿的确不错，你们天天来教会，你可以躲很多很多的试探试炼，你与弟兄姊妹在一起，这就是神的家。但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个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再往前看一步，怎么继续往前走。这是一个小的教会，小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，一个大的教会已经被拖死了，一个大的教会很可能就已经定型了。那小的教会这么多同心的人在一起，这么多年神把你们放在一起的话，你们可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来。真正的跟从耶稣在哪？是把那根插在他的溪水里边，多久？人再少，叶子不枯干，而且还能结果子出来。什么是果子？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看人数，并不是人数，能活出那个圣灵的果子，让人家尝了以后觉得这边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滋味在这里。到这边，这人到这边，他觉得可以圣洁，最可以真正被神赦免。如果我们不跟从主的话，如果我们不跟从主的话，你猜我们是跟从谁？都是跟从那兽。那个兽就是敌基督。在启示录当中，老约翰看见说，我见兽有七个头，其中有一个受了伤，那受伤的却医好了，全地的人都稀奇的跟从那一个兽。 其实我们不跟从主的话，就跟从神。今天我们早上弟兄说，中流砥柱啊，你不前则退，可不是这样吗？你不跟从主的话，你就是跟从世俗；你跟从世俗的话，你就是跟从魔鬼。因为那个魔鬼从来不休息，不是主的人，如果你有一天休息的话，你就完了，你就是在跟从魔鬼。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他分别的时候，他在他的子民当中，他在他的仆人当中，他要把那个服侍主和不服侍主的分别出来。我们自己应该想想，我们是做服侍主的，还是做那个不服侍主的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想一想，有哪些人是真正让我们可以好好来服侍的？其实服侍主不是服侍主，是服侍主所爱的那一批人，是服侍主所要来救的那一群人，是服侍小羊。所以彼得当他在最后又看到复活的主耶稣让他打满了鱼的时候，他脱了他的衣服就游到主的面前，然后他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配，我是个罪人。但是主没有责备他，主给他们准备了有火有鱼有饼，让他们吃早饭安慰他们，然后就对彼得一次一次的说这句话。我真的希望所有信主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常常的问自己，我常常听到主问说，什么，你爱我吗？你说老婆老问，你爱我吗？小孩老问说，爸，你爱我吗？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问说，你爱不爱我？我们当然说我爱，你又给我饼又给我鱼，你多好啊！你是我家之主，你让我平安喜乐，出车祸你知道吗？你看基督特有意思，没出车祸的时候感谢主，哎呀前边那个啪撞粉碎，我这儿正好刹住了，感谢赞美主。出了车祸还感谢赞美主，啊真的感谢赞美主，车撞粉碎我没事儿，我出来了。如果还狠一点的话啊，那个折了两条腿，然后感谢赞美主，啊、上市了，哈哈没了，那感觉赞美主，他老有感觉赞美主，是也是挺好的。然后主还会问你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最后你都答不出来了，那彼得都急了，主啊，我爱你，这是你知道的，而且说的是实话。主耶稣说是你是爱我。说完了以后，主耶稣每一次都加上那一句话，那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。第二次，那你就去照顾我的小羊。第三次说，那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。主耶稣没有说，你爱我，你过来亲我一下，你 hug 我一下，你给我揉揉脚啊，说你把这点打扫的什么吃什么，没有。这他就是主耶稣想的是，他要在地上找一批人是爱他的人，爱他的人。喂养他的小羊，照顾他的小羊，喂养他的小羊。我们真的在自己生活当中知道谁是我们的小羊，还是我们自己老把自己当成我是小绵羊，我好可爱啊，我是教会当中小绵羊，我跟着你们走，跟着牧人走，青草地溪水旁，洗幽谷里的张你的肝脾的，哈哈还要打我啊，打完我以后我刚要哭，你给我摆设了一桌宴席啊，在这吃的时候还让敌人给我跳舞，真好啊，也挺好的。但是主耶稣就一直问我说，照顾我的小羊，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没有把彼得就留在地上说，你爱我的话你照顾我的小羊，我回来以后点羊，没有。主耶稣说，你照顾我的小羊，你还要起来跟从我。我们能不能起来跟从主？其实是谁照顾这些小羊？主照顾这些小羊，主与我们一同同工，直到现在，主的灵在我们每个人里头。我们怎么跟从主？就像说，我们怎么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？耶和华我们根本看不到。那当时跟彼得、约翰讲的时候还很清楚，主耶稣的确在前边走啊，他们可以在后边跟呢、啊，跟了三年半，相当相当不容易。三过家门而不入啊，就是彼得他妈病了，他岳母病了的时候，他还走了一后门说，耶稣，我这丈母娘病了，您看这个咱是去别的村医病赶鬼了，还是 回家看，那就到家门了，人家好，耶稣就去了，把他岳母一摸，烧就退了，烧就退了以后，他岳母就起来服侍耶稣。一个蒙主恩的人，被主医治过，被主拯救过，眼睛睁开了以后，那个瞎子就跟从耶稣。这个人被医治起来以后，他就服侍耶稣。这是一个反应。当时我看的时候，我说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呢？人家这个岳母这么大年岁，起码是上辈的人。耶稣跟彼得，我觉得彼得可能还比耶稣年纪，说不定还大一点啊。我感觉上，要不然就是那些个电影拍成那样，差不多都是三十几岁的人嘛。那老太太病了，这起来以后给人点面条汤喝，弄碗馄饨，说您再休息休息，您先别下地，这病刚好，我给您煮面。没有，耶稣医治。什么叫耶稣医治？耶稣医治不是说烧就退了，人好，还挺虚的。耶稣把你恢复到比以前还要强。啊，那老太太说不定今儿就像三十岁的似的，一下就起来，那叫一个麻利，一个快，下面打鸡蛋，啪啪啪啪，马上就服侍主了，就这是一个正常的人。如果我们还不能起来服侍主的话，那证明我们今天还是躺在床上，是一个烧没有退的，得了热病的人。热病，一会儿热一会儿冷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这就是得热病的。他老老拉全教会人都去看，说呀，属于光景不好，然后给你祷告高兴，热热完出来，他要出来传福音的，然后说我能不能这个全时间呢？什么全时间？教会美女给拿回去，哎呀，又冷了，这是折腾，这是闹热病的时候。你这热病稍一退，你正常了以后，你就好好的来服侍主。那服侍谁呀、啊？主爱的，就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。有的时候我说啊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我们自己这个小团体。你们加入，你们教会是有什么啊、会员啊，什么 membership 啊？那你不是 member 的话，我爱你50%；你是 member， 我爱你95%。啊，你要根本不来的话，没你事儿，根本不爱你。我们真的要知道谁是我们的邻舍，谁是我们生活当中那个小羊。羊几岁就开始生小羊？2岁、3岁就可以再生小羊。你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可以带弟弟妹妹。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？真正把这些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？我们有没有告诉自己的小孩一句话？做父母的，在座所有做父母的，你告诉你的孩子，咱们家人是与世人不一样的。你必须要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与他们不一样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话可讲。他们能干的事情我们不能干，我们不一样。容易不容易？容易。你要在中国的话，你们家要回民，你就告诉你小孩，我们家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咱们不吃那猪肉，再香也不吃。那孩子他就真不吃了，他闻见那个味儿，他到时候他心里不高兴。你得反过来了，你告诉你的小孩，我们是侍奉主的家，我们与他们不一样。你从小告诉，常常要告诉他们，老师讲的那个进化论，说那些个无神论啊，你不要去听，那是一个谎言。爸复学费让你去学数学，去学物理，去学神的创造。去锻炼你的思维，以后服侍这位造你、生你、养你，以后你要服侍一生的主。你把这些话都先入为主的讲清楚，你看你的小孩回来问不问你说，为什么他们说可以这样，为什么说他们说是那样？我们两个女儿从来没问过我一句有关科学上那些个问题。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是属神的，他们与他们不一样。问题全都解决了，他考试照样能及格，他也能毕业，他也能上大学，活得好好的。他知道他是与世界分别的。如果你到，哎呀，都到了哈佛了，你再跟他说啊，其实咱们家是信主的，瞎掰。他要能回来信你这主， 这是主的恩典和怜悯。走那么大一个弯路，谁是我们的小羊？你生的那个小孩就是你的小羊，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小，你的兄弟姊妹也就是你。我觉得在座的没有独生的吧，咱们都有亲戚，七大姑八大爷的多的是，有没有没信主的？
多了。
自己最爱的那个顽固的老爹老娘，怎么说说不动。有什么好药？老头英文都看不懂，知道这药丸里头是什么，他更不知道。然后你说就吃这个，这好，现在都吃这个，你就一天吃一粒，老头高高兴兴拿水送，还想着今儿没吃药啊，说哪儿买的？听说是美国啊 ，Sam's。现在美国就带这个，他那个鱼油什么的，知道那鱼油哪来的？说不定也是中国的什么下水沟油。地沟油炼的，炼的倍儿清澈，用美国高科技包裹，啊，地沟油，他们吃了以后心里挺高兴。他连问都不问，他就吃。然后你一提到主的事情，哎，他突然认真了，他说我再考虑考虑，我不信这个，我挺好的。你说是为什么？你仔细想想为什么？真的是老头顽固？真的是老头信什么唯物无唯物的事？不是。说到底，有一个被逆的，有一个被捆绑的，有一个被欺骗了的灵在那些个没有得救的人心里，有一个灵在那边，有一个谎言在那一直出不来。其他的事情再天大的谎他都信。我老爹老娘最近就跟着人出去旅游去了，说特好，嗯，开大巴，大巴带我们去山里头，还住那个三星级五星级饭店住一天，让我们游山玩水，然后给我们讲座。我说完了吧，讲座上花了几千块钱买药，这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医生。医生不在医院看病，穿着那白大褂跑山里头给你们那群老头老太太讲座，够够爱你们的啊！一白大褂就弄一白大褂，其实炸油饼的卖早点的那时候也是穿白大褂，只不过这边写个北京什么食品。没写协和医院，都是一红字儿了。你说，老头老太，那我穿一白大褂挂一听诊器，是吧？这弄一个什么啊？那片儿，我说不定，然后写连笔字儿，啪这么乱写，就是连笔字儿，你看不清楚那种、啊。啊，说不是英文，也不是说是希腊文，啪一写，串拿药去，开两天假，两天啊。一天吃两次，一次吃两片，没素嘛，其实反正都是假药，全面粉做的。哎，老头老太特高兴，被人骗特高兴。我姐回来说你又说受骗了，这个其实假的。哎呦，不高兴，我假的，我们骗不高兴，我们就得让我们吃。啊，说吃这个，说有吃死人的，不高兴死就死了。哎呦，后来我姐也想了一法，就去买那真药去了，去药店花好几千块钱买。真要回来还得骗老头老太，说吃这个吧，这个是我们单位发的，这发俩没要钱，那吃这个，真好。姑娘花了钱回来说这是发的，这个这是好，这是那个北京市人大发的，其实是他药店买的啊，真要，哎，有意思。我们受尽了骗，吃够了亏，但是到神的这件事儿，唯一的一件真事儿，因为那个抵触的情绪一下就来了。你说世界上没有魔鬼，太有魔鬼了，为什么咱们什么都信？就在这件事儿，你就一下就不信了。所以你必须要把那个谎言的灵，把它给赶出去，告诉他这是真的，就是真的，没有功不可的堡垒。让神的灵在神的在人的心里面一摸一动，人就会变，人真的是会变。那有时候我们说有什么用？传道，我听从小就一信主就听嘛，从二十几岁、二十三岁、二十几岁、二十五岁信主了就听啊听啊听啊听，到现在我记不住一篇，都挺好的，还有时候还给人打分啊，他讲的好，他讲的不好，就变成一职业基督徒了。我成那个裁判教练评委，是吧？就是听到分价，就是参加特会去了，是 那讲特好，还是教徒意见。哎呀，我现在受不了，咱们得干点实际的事儿。不是说主不与我们同在，希望大家能想一想，除了在教会里头带菜、搬桌子、搬椅子，啊，接人，啊，开门、关灯，啊，捐献，还有没有其他事儿是能让我们干的？我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你想想，到底耶稣在哪？到底耶稣在哪？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？我们生活当中耶稣在哪？真得问自己。我很感谢主，就前几年，就是环境一下就变了，我们突然就有一种感觉说，我们需要从 suburb 搬到城里来住，就搬到大学边上来住。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就觉得哎，既然教会在那，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教会，我们教会就在大学，离大学10分钟、5分钟的样子，走不到，开车又挺近的呢。所以学生都去，我一直在那边服侍一些大学生，新来的学生，因为我就是那边长大的，在那边受洗的。别人服侍我，长大了以后我服侍别人，别人怎么服侍我，我就怎么服侍别人。就像你养出来的孩子跟你一样，你绝对不会比你好，就是就对吧？绝对不觉得好不了嘛，就是你是什么料的，那孩子也就顶多到你这样。然后除非你把他送到别的地方去，再受更高等教育呢，他能比你好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服侍，怎么带下边的弟兄姊妹，那下边的弟兄姊妹顶多也就是变成你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照着其他弟兄姊妹服侍我们的样子，最后就是哎，毕业，毕完以后找工作，找完工作以后啊，买房子，房子买在哪儿呢？买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买在一个方便的地方，买在一个学区好的地方，买在一个出入可以晚上遛弯没有枪击的地方啊，这种好的，这很正常。这北美生活，我们来美国就追求的是这个，说来说去，然后附加还可以信主，多好啊！这是一个模式，谁也不会说任何事情。你这样做的话是100%的有理，没人说你，都是这条路。那我们就这样过，也这样养孩子，养大了。那神真的是有怜悯，时间到了吧，这孩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可能没办法住在郊外，回到修大来服侍学生，他住在郊外，你走了，学生也是这样，我赶快毕业，我以后也到郊外，我也回来，如果可以的话啊，也顶多回来说两句，说你们应该信主啊，到美国了你们应该信主，你看我好信主，有房子有车有地，那没信主的比你房子还多，车比你还好，地还大，我是到底信不信你这个主，不是这样比的。现在中国来的小孩有几个羡慕美国生活的？你要说美国好的话他跟你急，你现在传福音都得说祖国有多好啊，咱不得已就到这儿来了就是这种事儿，对不对？祖国不但是政治好，经济也强盛，军事也怎么样，你就必须得说他们好，然后你还说那咱信个主，那祖国这么好信主，但是还是不想信。到美国来自由来了，他们要什么捆绑一个宗教的锁链，大家不愿意信这个事儿。所以主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我跟我妻子真的是感谢他，他就听我出这种馊主意哈。天天睡不着觉，真是睡不着觉，主要是逼你的时候，催你的时候，你突然之间睡不着觉，做不了事儿，在家里就是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对，就是做不下去，要去看看房子，有一年就去了，所有那边修大那个都是黑人区嘛，房子都谁卖房子的电话都写下来，一个一个打问可不可以，那一年就没实行得了，然后主就把这种感动就放下了。然后第二年新生来的时候又抓瞎了，没地方住，没地方接，啊，接了以后从机场接完以后拉回到苏格兰去住，住完以后第二天再让他回到修大去注册的再接，你没办法服侍。那可是主又明明的告诉我们一起祷告聚会的人说，就是说那个鱼在哪儿，你船就得在哪儿，你得人如得鱼的话，鱼都在那儿，您上山干什么？说山上有主祷告啊，那儿还可有三座小棚儿哈，一座给以利亚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主耶稣，在这儿祷告。下山到湖边去打鱼， 鱼，而且还要把船划到水深之处。当时没有这么多道理，神的就是一个感动。后来第二年我们又去买房子，就得搬家了，去买了一个1949年的房子，跟新中国一样也。其实我这我读建筑的，你让我住1949年的房子，我得花多少钱才能把它给规制成一个样子？家那么多人，当时老爹老娘跟我一起住，还有俩姑娘外甥，那个小的 closet 都那么小，那怎么办啊？神感动你要，那我就说那就还是先买过来看看，我这现在房价都挺贵的，突然发现要10年前买的话，能买一条街。现在10年后的一看，怎么这么贵啊？然后给人家一个 offer， 说我给你，就想了半天，要38万。这38万多，我给你30吧，成交！哇，半秒钟人家成交了。我说这有点，这主有点太灵了哈。那我说行吧，然后就把这个文件全都发给我，就要签字，签字要再买。还是心里不平安，就买这个，我都看过了呀。我在签完字要在 fax 传真回去以前，我说我得再回去看一眼，我就又回到那个去看一眼，结果找到一个房子比那条街还更近，离学校更近的一个啊，2006年盖的新房，没人住过。哎呀，在那卖，而且说卖了半年没卖出去，我就怎么就没看见？那或者是建了新房，当时就不敢买，结果就是那个房子，然后主就把那个房子让我们非常顺利的就买下来，特别顺利。你觉得这些事儿，如果神给你开路的话，那房子一直在那儿等你，他就等你说来啊，说有7个房间可以住，哇，我们家只需要3个，那4个干嘛？神说你别急了，4个有用吗？太有意思，我们就搬进去住，然后 renovate， 啊，我们是做建筑的新房，我还有新房子动手脚，有没有建一新车，买一新车说换座，说把那个什么，把后座拆了变成皮卡，直接买皮卡就完了吗？说旧车可以这样哈，这儿喷点漆，那儿加一个这个撞人贴一个 sticker 什么的，新房子我们也这么折腾，把它弄到。可以聚会到50人的吧，起码胃口会太大。这次中秋节的时候，差不多来了50，有人说60，我不知道，数不过来，反正是那些人我都不认识。一叫学生全都来，我们就住在学生，有的时候比学生就是比好多学生宿舍还近，还真的很近。啊，在那边我们怎么能服侍他们？见了学生就传道，哎，你应该信主，你大家全都走光了，见了娘还让人家得跑啊。我们这是来学习的，哎呀，你就好好爱他们这些人，都是无家的孩子，身上有多少钱无所谓，他需要的是一个人关心他、爱他。那我们妻子，我们一直祷告说，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服侍是协调的，这件事情必须要这样，要不然我们工作是一个捆绑。你说我们大家都是有工作，都待业的啊，都是待业的。我们要去上班呢，1天8小时是卖给人家的。虽然工作说是主找啊，主给我们一个工作，特好，还可以加班，来加班费。能不能让主把我们的工作变成他可以用？时间上能不能灵活出来？一点一点的松绑，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的事业当中，一点一点的松绑我。我从91年就出来，自己是做这个，自己做 freelance 或者是帮别人做 contract。时间非常重要，1分钟1分钱，做事情是 hourly rate。所以我太知道我这一辈子，把我这80年乘以365天，再乘以24小时，再除以3，一天工作8小时的话，我这一辈子赚钱赚到头就是那数。 真的，我一看也就这样，一分钱。什么叫做时间就是金钱？美国这句话，那在我一段生活当中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你不干事儿就没有钱。我们做事情是要填 time card， 就是你要去 build the client。接到一个工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说我这个10月1号要搬进去，那你就得白天黑夜的要给人家干出来，做完以后你要拿 permit 要给人家建出来，人家要搬进去，有个 deadline， 所以有多少时间铺多少时间，太重要了。去聚会，当时能去聚会，这已经是，啊，神要怜悯的话，这已经给了很大面子，这都是拿时间买聚会的。我这做你，我要是 build 你的话，哈，你教会你欠我多少钱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就是把这个观念一点一点的能够变到我们如今，我跟我妻子能够白天你不管什么时候10点钟，昨天刚要去开会，别人车坏了怎么办？你帮人修车去，就得这么做。那天要接飞机，那就去接。人大概同学觉得我们俩就是早就年轻退休的，一天到晚穿着拖鞋在外边浇花的那个，就是。We need to make a living， 啊，白天休闲，一天到晚这儿晃那儿晃的啊。做饭这种事儿，我真的没，我妻子不会做饭，他妈都他爸都知道，他不会做饭，这辈子他没做过饭。他过了门以后就是去娘家吃饭，我们俩那时候去。等我父母93年来以后给我们做了15年的饭，就回家就吃饭。咱们这高级建筑师谁还做那？这什么人才下厨房是吧？我爸那时候说，我可是教授，我都下了厨房。他们一走就是从艾克那两个星期没电了，老爹老娘不做饭了。那时候我弄了一个什么炉子就开始做，就从那时候一直做到今天。人家见了我，人家以为我就是一火炉子。就是在我们家俩厨房，一天到晚在那儿就鼓捣吃的东西，挺高兴的。然后突然你就发现你时间也有了，那神也没饿着，然后就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就一直有这个机会，啊，工作量减半这个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，那个经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我们就在一个小船里头。水上水下，我们在那个世界当中漂泊，但是我们是在那个方舟里头。太知道什么叫做主的存在，主的怜悯，主的供应，他从来没让我们再去想一下。前两天我要做 refinance， 就房子那个买那么大一房子借钱嘛，然后现在利润又低了，我说那再重新再借一遍，能省点钱。2009年啊，2008年的那个 tax return， 我连看都不敢看，我不想看，大概没多少钱。It's okay， 但是我们没少吃，没少穿，没少用，神就是供应，神就是供应，那叫一个信实。如果你把那个，要按照我以前的逻辑，我怎么能费这么多时间呢？不可能。但是今天神就把时间给我，神把一个喜乐的心也给我。每天做饭，每天做饭，做到你还到时候你就想去做饭，你就想同学会来吃饭，然后你看到那些同学吃那么高兴，你累个半死，躺在床上在神面前祷告，什么真得安慰，真得奖赏，那是不是就是到头了呢？我不知道，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，还有很多很多路可以走。有一次我做广播那时候啊，弟兄说这样吧，整个星期五都给你，那是2007年的底。我说整个星期五给我，没人听怎么办？你们的节目根本就没人听呢。我就老想说有人听的，这是假的，是才带劲的。大家都稀里糊涂的，没人听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就在为这件事儿还没有答应我们同工的时候，我一个人星期六的早上又去我的办公室去办事情。我一走到那儿，星期六本来是不去的嘛，结果就看到一朵玫瑰花在那儿开得真漂亮。我说哎呀，这么好看的一朵玫瑰花，如果我星期一再回来，星期六不来的话，这朵花我根本没看见，这是我自己 亲自养的玫瑰花，每天去常常去春雨浇水施肥的这么一个玫瑰花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悄悄地开开。我看到这个玫瑰花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在神面前非常非常的亏欠。我就那天就神给我一个答案，说你要好好做你的这个广播节目，如果有一个人听，你就需要做，就像这朵玫瑰花一样，根本没有人看它，它在那边信实的、充满感情的在神面前开放。你以为是给园丁开放，你以为是给人开放，那朵花在神的面前忠实的在那边把它所有的美丽、所有的奇妙都彰显出来。我一看到，自然这样信实，我这个被造的人，我应该在神面前把我所有的全部给他，有人听没人听无所谓，我坐在神的面前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哇，一个星期做一个节目，你知道多难吗？什么事儿就是你别逼着我，你逼着我一上了这个轨道，有一个这个 pattern， 一个说一定要的话，哎呀，天睡不着觉，这个星期要想。啊，要说什么还得琢磨点事儿出来啊，还不能特别的无聊 boring， 就还得有点天天想。但是特别感谢主，2008年那一年我真的非常经历主。2008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，2008年一开始就是出什么事儿啊，然后就地震了，一会儿又奥运了，一会儿又藏毒了，一会儿又哎呦。还有一个热闹，你仔细每个星期就那么多新鲜事儿嘛，飓风啊什么，哎呀，然后经济一下哗嚓又下去，还选总统，真热闹。2008年我好好的在神面前活，后来我发现每一件事儿，随便说不时挨一皮鞋这事儿，我就能从这个挨这一皮鞋的当中讲出神的故事了。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神的脚踪、神的呼召那个三个字儿，你来跟从我，天天在你耳边响。你爱不爱我，这个问题就在你生活当中，我们是见惯不惯，看不见听不见。什么叫做瞎眼的、耳聋的那个不会讲话的鬼就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说不出来赞美的话。好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做，我不知道，当神急我的时候，哎呦哇，急的那叫一个干净了，一个小时的节目啊，在那儿练，每天晚上做节目，做到，最后能够挤出来一个50-56分钟的节目，把它录好了，那感觉是真的是神的同在，能够从生活当中每一点每一滴，能够看到神的影子，能够把福音讲出来。如果不是他与我同在的话，我走不了这么多。那今年我想开始讲，就讲撒母耳记，讲旧约。我们开始读，已经读到第七章了。我现在讲了三个故事，才把第一章的第一段儿给讲完。我说这样下去了，还得上百集。我不知道我们应该什么时候结束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。既然神把我们聚在一起，既然神把我们建立成了一个他的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的一个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到人到中年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真应该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羊到底是什么，是谁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爱他们。主在哪儿，他在哪儿，是他跟从我们，还是我们跟从他的脚踪？他那首诗歌多好，跟从主，跟从主，跟着他走，你唱挺高兴的。有时候我不知道主在哪儿，知道主在哪儿就好了。最后我想读一节圣经哈，是在彼得前书第4章的第10节和第11节，说到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。以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 要按照神的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他，叫神在凡事上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阿们。
真好。他说服侍是什么？讲道是讲神的圣言，服侍神就是服侍神所爱的人。因为主耶稣不需要你服侍了，他是来服侍你的，他是带着你怎么服侍，你跟从他，你是服侍人。按照神赐给我们的力量，叫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的，让神的名得荣耀。愿神常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真的不是通过这一次的特会，这次的消遣，我们可以更高高兴兴的活自己原来的生活。我们可能需要打破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惯例，那个 comfort zone， 那个舒舒服服的感觉可能需要被摇一下，重新调整一下，然后我们看怎么走下一步。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愿所有的话语都蒙神的纪念。
啊，
阿门，阿门。